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你带来立于磐石，书中的许多名字今天已经鲜为人知，许多事工也早已成为历史，但那些在危险中仍忠于呼召的人，那些跌倒后仍再次站起来的人，却为后来的人留下了美好的见证。上一集为你讲到，在冯桂珠的影响下，盖琼英和他一起创办了一所女校，这是当时福音事工向社会关怀延伸的重要尝试。宣教士不仅关注人的信仰，也关注他们的整体需要，为当地女性开启了一扇通往新生活的门。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56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目前有70名媳妇姑娘和我们在一起，有些住在戒烟所，其他人则是来参加为期18天的圣经班。在学校的庭院里有36名在读女童，她们都是信徒的女儿，加上8名年轻媳妇在这里受训。女校基本达到自给自足，女童们带来足够自己和老师们吃的面粉做口粮，小媳妇们当然也完全费用自理，戒烟的瘾君子们付费入住。作为习圣摩牧师创建的天朝局之一，没有外人会认为我们靠戒烟发财。我们对那些进城来受教的妇女免费供应食宿，缘由众多。主要原因是，当我们下乡时，不管逗留多久，他们都把我们看为客人，总是用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不期待任何的回报，因此我们一有机会就款待他们也是理所当然。各地区的执事将有心参加培训之人的名字交给我们，可我们只邀请那些日后足以辅导别人的可塑之才前来就读。不过我想要特别描写的是我们自己的学校，去年开学时只有25名学生，校舍虽然进出方便，可是并不宽敞。今年年初，母国的一位朋友汇来了一笔钱，让我们用在当地的建筑所需。他并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视之为神的供应，便在女校建了一处新的庭院。1904年11月1日，这座庭院建成开放，路易全监督和几位家长在这里聚集祷告赞美神。如果我的读者借着想象与我一起来到霍州的话，我们将穿过校舍结识住在其中的一些人。首先我们会走进一个四方形的大院子， 树木扶疏，三面建有房间。朝南的房间住着年轻的媳妇们，她们大多嫁给了投入福音事工的男信徒。我们的目的之一便是训练他们成为可以肩负职分的人才。他们都是热心的信徒，渴慕学习更多的圣经知识。每天的课程则包括新旧约的学习，在我们的督导下到学校各班和戒烟所做教导，掌握对戒烟病患和妇孺最有益的讲解方法，认读罗马拼音化的中文，坚持读圣经，并标出不认识的汉字和费解难懂的段落。他们每周有一个小时可以就此发问，而我负责回答。有时候那些问题真的很为难人。我们和他们一起学习大卫的一生、希伯来书、会幕和基督的一生。每天早上9点之前是他们祷告和读经的时间。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祷告他的人有福，祷告他的人有福。
庭院这一边的下一个房间是教室，四壁以地图为装饰，还有贾上校寄给我们的一幅史姑娘和贾姑娘的照片。照片的横幅上写着“直到他来”四个汉字，两边的对联则是《启示录》2:10。我和冯姑娘便是在这间教室传授所有的课程，通常是在由砖做成的床上安放桌椅。这间屋子的外面还有一个小房间，常常会看到教师们在那里利用进修的时段以读圣经为乐。接着进到一间做卧室的大房间，庭院的西边是一间学生屋，也比较大，坐满了9到16岁的孩子们。墙上是一张课时表，标明除了一小段时间自由活动之外，孩子们会从清晨5:30忙到晚上7:30。当然，圣经是最重要的功课，他们要记录背诵很多的经文，先背诵马可福音，然后背诵圣经中不同的章节。大部分岁数小的孩子们都能够正确地讲述和解释耶稣诸多的比喻和神迹。他们也开始学习书写难写的汉字。我们现在开始使用王航通编写的入门教材，效果良好。短短数月的在校操练在女孩子们身上带出的改变是惊人的，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家庭对他们不是呵斥便是宠溺，顺服和纪律对他们来讲是一件新鲜事。今天我们欢喜地看到6个女孩受洗了。听到这里，你是否愿意为我们而祷告呢？使我们谨守在主里面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生命得以彰显他的圣名，并教导身边的人更好地认识主。每天身边被这么多人环绕观察我们的生活，实在是极大的责任。但愿我们永远不让任何人错误地认识主，因他曾说，当我在他们面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时，外邦当知道我是神。数年后，冯桂珠的妹妹桂石也前来中国，霍州的信徒亲切地称他们为我们的三合一女教士，英文文献里则称他们为三人行。后来这三位女宣教士在年过半百之际再起雄心，离开服侍多年的霍州，一路西行到河西走廊，五度穿越戈壁荒滩，在西域众少数民族中继续从事福音拓荒工作。无论在内地会还是其他差会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三人组合，比如在庚子教难期间，三位在大宁殉道的女宣教士便是一对姐妹，聂凤英和小聂姑娘，加上一位单身女童工西秀珍姑娘。 教难之后，其他女宣教士也陆续返回当地。1902年12月，古姑娘从大宁写信说，当地和四周的信徒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老牧师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虽然物是人非，责任巨大，故地故人仍让古姑娘十分的喜乐。有些信徒保持了鲜活的信心，有些跌倒的信徒已经悔改，急于重新开始。神也打开很多新的事工之门，各村都有人丢弃家中的偶像，还有其他人表示也准备这样做。古姑娘说的老牧师很有可能是驻堂牧师张之本，当地还有一位叫瞿万义的巡视牧者，凡事感恩赞美主，令宣教士们联想起英国的救世军。在大宁和张瞿两位中国传道人合作的众经国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挪威的麦瑞张姑娘。
如果没有风风雨雨，就没有那彩虹绚丽；如果没有漫长黑夜，就没有希望的黎明。万事都互相效力，软弱失败有你美意。不论高山或低谷，生命中有你，我甚美丽。主的爱情生我，胜过陈酿的美酒。主的同在生我，胜过千朋万友。
在立于磐石所记载的女宣教士中，麦瑞张姑娘有着颇为特别的背景。瑞典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的出身，原本可以拥有安稳舒适的人生，却选择离开熟悉的环境，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如果没有漫长黑